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大臣与圣臣。圣经章节是启示录第十八章全章，还有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后一卷书，神就借着这最后一卷书，把世界最后的结局，把天地的末日启示给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对算命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世人都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好奇，我们要知道以后的事情。但是世人都是近视眼，我是个近视眼，我要戴眼镜。如果我把我的眼镜给拿掉，我只能看到眼前的，远一点东西都是一片模糊，看不清楚。所以世人都是灵性的近视眼，他们只看到现在，看不到将来。他们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他们关心的只是今生今世现在的暂时的利益得失。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要我们做井底之蛙，神不要我们做近视眼，他要把我们的眼光给放远，要我们的心胸给放宽，他要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要能够看破红尘，能够超越世俗。他要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今生今世七十年八十年短暂的利益得失罢了，他要我们关心那永恒的利益得失。所以神就借着启示录，把这世界最后的结局，把天地的末日预示启示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们不需要去找算命的，我们已经借着启示录知道了世界的结局。我们刚刚在启示录读的两段经文里头提到了两座城市，在启示录第十八章讲的是巴比伦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的是耶路撒冷城。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我想请问大家，在启示录十八章这巴比伦城用来形容这巴比伦混乱之城的形容词是什么？是个大字，这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那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用来形容耶路撒冷的形容词又是什么呢？是个圣旨，圣洁的圣，圣城耶路撒冷。再请问一个问题，这巴比伦大城的结局是什么？这巴比伦大城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倾倒了，灭亡了，完蛋了，被火烧尽了，受到神的审判，得到永远的灭亡。那么耶路撒冷圣城的结局又是如何？得到了永恒的荣耀，圣城耶路撒冷要永远长存在荣耀里。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八节。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你看那大城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是倾倒了，完蛋了。我们再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神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倾倒递给巴比伦大臣，神审判了巴比伦大臣。我们再读第十七章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在那大城巴比伦中充满了邪恶。我们再读第十七章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第十八章第二节， 他大声音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你看那大城大巴比伦最后的结局是倾倒了，完蛋了。我们再读第十节，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大城巴比伦受到神的刑罚和审判。我们再读第十四节，巴比伦呐、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都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我们再读第十六节，哀哉哀哉，这大城呐、啊！第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啦。我们再读第十八节，看见烧他的烟，就是那大臣的烟，就喊着说，有何臣能比这大臣呢？第十九节，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呐、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也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所以那大城巴比伦的结局是倾倒了，完蛋了，永远的灭亡，被火烧为灰烬，要受到神永远的审判。那么这圣城耶路撒冷的结局又是如何呢？我们看看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有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再看第四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再读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所以那圣城耶路撒冷要得到永远的荣耀。这两座城市代表什么呢？这大城巴比伦代表着世界，就世上这不信主的人，世上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这世界这大城要毁灭，要化为灰烬，要受到神的审判。那圣城耶路撒冷又代表什么呢？代表教会，代表神的儿女，凡是重生得救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教会在圣城耶路撒冷要得到永远的荣耀，要永远长存。那么谁能够进入这圣城耶路撒冷呢？谁能够在圣城中有份呢？我们读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所以谁能够在那圣城中有份呢？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们。我们再看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神的儿女们将要承受这圣城的福气为业。神的儿女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再读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七节，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那不洁净的、不圣洁的，不能够进那城，唯有圣洁的人才能够进那城。我们再读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的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使自己洁净的、圣洁的，有福了，能够从门进城。在城外的是那些犯罪的、做坏事的。谁能够进圣城呢？唯有神圣洁的儿女能够进圣城。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儿女也必须是圣洁的。我们的王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子民也必须是圣洁的。唯有圣徒才能够进圣城。请给我翻圣经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神的儿女，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凭着信心，也靠着上帝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的慈爱与恩典，我们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再读一次。凡像他，就是像我们的天父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就像他洁净一样。什么指望？神的儿女的指望。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圣城，我们要得见我们的天父，天父要擦干我们的泪眼，我们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我们要得到永远的荣耀在圣城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就是我们的天父洁净圣洁一样。所以我们的天父要我们洁净自己，要我们使自己圣洁。我们怎么样洁净自己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儿女呢？让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额。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在第十七节，全能的主，我们的天父告诉我们说，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他就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洁净自己呢？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儿女呢？神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他们指的是谁？这里的他们指的是不信主的人，指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使我们从不信主的人当中出来，与世人与世界上的人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们，我们要从世人当中出来，从世界出来，到一个深山野地、世外桃源或者一个孤岛上面盖一个大教堂，筑高墙，我们不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来往，我们跟和尚尼姑一样与世隔绝，成天在那读经祷告，一个人修身养性，不问世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神要我们从世人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并不是要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从世界上出来，而是要我们的心，要我们的心灵、思想、意志，我们的心从这世上出来。耶稣说，你们在这世界，但是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还在这世上，我们的身体仍然活在这世界，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但是我们的心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的心要从世上出来与他们分别。什么意思啊？要与世人分别，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们，我们要穿特别的衣服，戴特别的帽子，我们的外表也跟世人不同，与他们分别啊？不，神要我们与世人分别为圣，并不是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穿着与世人分别，而是我们的内心与世人分别。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们，我们的心与世人有分别，我们的心跟世人不同，我们不随从世人的习俗潮流，我们却听从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然而我们却出淤泥而不染。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不要我们效法、模仿、跟随这个世界的习俗潮流，神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身虽在地，但是心却在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儿女呢？我再读一次《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的天父告诉我们说，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你们要从世界出来，与不信主的人分别。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在这世界上，在这不信主的人当中，有哪一些流行的习俗潮流呢？在启示录当中，把这世界，把这不信主的世界比喻作大臣，用这个大字来形容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都忙着建大臣，他们关心的、追求的都是这个大字。他们想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官、发大财、享大福、盖大房，他们想要成为大人物，做大富翁、大财主、大老板、大经理、大明星、大演员、大艺术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学生、大牧师、大传道士、大布道家，大大大大大。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他们所花费的光阴和花费的心血精力都在往上爬，想要成为大人物，想要出人头地、飞黄腾达、顶天立地、成大功、立大业，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大字。我们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与世人一起同流合污吗？他们追求大名大利，我们跟他一窝蜂的去追求大名大利吗？不，神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从那大臣中出来，从这世界上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做我的儿女。我们的天父不要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他要我们效法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我们有其父必有其子，要我们学习他、效法他，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也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的天父要我们所见的不是那大臣，而是圣臣。我们天父要我们追求的不是世上的大名大利，而是圣洁公义。他们追求的不是外表的伟大，而是内心的圣洁。他不要我们追求世上的浮名利、虚荣华，他要我们追求属天的永恒的荣耀。弟兄姐妹们，请大家摸心自问， 你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你所辛辛苦苦花费的心血精力在追求什么？是外表的伟大呢，还是内心的圣洁？你想要成为一个世人都瞧得起的大人物呢，还是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忠心圣徒呢？你是想在世轰轰烈烈出人头地呢，还是默默无闻的为主尽忠呢？你是在见大臣还是圣臣？在座有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们，你是想要你的儿女做个世人都瞧得起的大人物呢，还是做个讨神喜悦的忠心圣徒呢？如果你在见大臣，想要成大功立大业出人头地，那么你的结局将是后悔，你会悲哀，你会哭泣。为什么？因为你辛辛苦苦建的大臣，成的大功，立的大业，转瞬之间就要化为乌有，那大臣要倾倒了，要被烧为灰烬，你会后悔的，你会悲哀哭泣。让我们再读启示录第18章第9节，地上的君王，就是地上的大人物，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他是谁？就是那大臣，那大臣要被焚烧化为灰烬，他们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臣，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那些做买卖赚钱的，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些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等等等等。我们再读第14节，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再读第15节，贩卖这些货物的，就是这些个体户赚钱的人，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呐，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再看第18节，看见烧他的烟，就是烧那大臣的烟，就喊着说：有何臣能比这大臣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呐，凡有船在海中，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啦。如果我们在建造大臣，我们想要成为大人物，想要求升官发财，在追求大名大利，那么有一天我们会与世人一起后悔，跟他们一起哭泣悲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所流的血汗，所建成的大臣，不过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罢了，一转眼都要倾倒了，要被烧为灰烬，化为乌有，那时我们的希望会破灭，美梦成空，理想破碎，我们前功尽弃，白费了精力，虚度了人生，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到头来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我们会哭泣哀嚎，悔恨不已，但是后悔莫及了。所以神要我们从大臣中出来，要我们从这虚浮缥缈的花花世界里出来，与他们分别。他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这勿要是个命令，是我们天父的命令。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做我的儿女。我们再读到启示录第18章第4节，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又听到从天上有声音说，这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是谁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是天父的声音，是我们的神的声音，我们的父的声音。他说，我的民啊，我的子民，我的儿女们啊，我们的天父在呼唤我们，你们要从那城中出来。什么城？从那大城中，从那世界中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跟他们一起后悔，跟他们一起受审判，遭沉沦，跟他们一起哭泣悲哀。赶快出来吧。如果我们立志从那大城中出来，来建造圣城，如果我们追求那永恒的荣耀，我们追求内心的圣洁，做个讨神喜悦的忠心圣徒，那么我们必不负所望。在那一天，我们的天父要擦干我们的泪眼，要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要承受那圣城为业，我们要得到那永恒的荣耀。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喽。很容易说，我不在乎在世上出人头地，我不要那大名大利，我只要默默无闻的为主尽忠就够了。我不追求外表的伟大，我只追求内心的圣洁，我要建那圣城。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啊。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不与世人臣服，我们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话，那么世人会恨我们，会嘲笑我们，会逼迫我们，会杀害我们。在大城中的人会憎恨圣城中的人，他们会喝我们的血。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女人是谁呢？我们读第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那大臣里的人会喝圣城里人的血。我再读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所以大城里的人会恨圣城里的人，他们会憎恨他，嘲弄他，逼迫他，杀害他，会喝圣城里的人的血。这通向圣城的天路染满了圣徒的血迹。弟兄姐妹们，在这大城与圣城之间，你要做何选择？你是想要建大城呢，还是建圣城？你想成为一个世人都瞧得起的大人物呢，还是做一个默默无闻讨神喜悦的忠心圣徒呢？我们必须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做个抉择。我们面临着两条路，第一条是那通向大城的宽路，这条路非常的平坦宽敞，但是这条路的结局是灭亡，那大城要倾倒，要灭亡，要受到神的审判，要烧为灰烬。第二条路是那通向圣城的窄路，这条路艰难坎坷难行，那这条路的结局是永恒的荣耀，那圣城要得到永恒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这两条路当中，你要做何选择？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子。我们不能够一只脚踏两条船，又想在世上春风得意，又想在天上得大冠冕，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选择了这通向圣城的窄路，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世上做个身败名裂的人，唯有羞辱的十字架才能够换得那荣耀的冠冕。如果我们选择那通向大城的宽路，不错，我们在世上能够舒舒服服春风得意，但是有一天我们会两手空空羞羞愧愧的见主面。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年轻人，我奉主耶稣的名奉劝你，不要选择那条通往大城的宽路，不要捕风捉影， 因为那大臣要倾倒的，到那天你会后悔，你会哭泣，你会哀嚎的。年纪大的人，做父母的，往往在年轻的时候向往大臣的荣华富贵，但是壮志未酬，现在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儿女的身上，鼓励儿女走宽路，盼望儿女能够出人头地，成大功立大业，能够光宗耀祖。如果你那么做，你所能得到的不过是暂时的安逸和舒服罢了，但是最终你要跟你的儿女一起哭泣哀嚎后悔不已的，因为你把你的儿女送入了虎口，推进了火坑。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一时糊涂，误入了歧途，走错了路，选择了宽路，今天圣灵正在呼唤你，神在向我们说话，要我们赶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将错就错，到时候后悔莫及。我们全能的天父在对我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我就接纳你们做我的儿女。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的声音，这不是讲道人的声音，这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天父的声音，这是神的圣旨。他说，我的民啊，我的儿女们啊，你们要从那城中出来，免得与世上的人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跟他们一起受到审判，跟他们一起哭泣哀嚎。赶快出来吧，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走窄路。尽管大臣中的人，就是世上的人，现在在享受最终之乐，他们得到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在那享受，但是让我们看世上的名利有如粪土，像粪一样的臭，像土一样的贱，一点都不在乎，一点都不留恋这花花世界。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看破了红尘，我们看到了在世界末日那一天，那大臣要倾倒的，要完蛋的，世界上的浮名利虚荣华都要稍微灰烬的。也尽管这条窄路坎坷不平，染满了血迹，尽管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流着眼泪，寸步难行，但是我们依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我们不偏左右，永不回头，因为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那圣城永恒的光辉与荣耀。让我们唱诗歌271首。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我今已经撇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时刻，尽管别人藐视白眼，我只求主笑脸。别人虽然喜欢外貌，但我只要主的好。我心所愿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我愿现在卑微世祖，那日得他称祖。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荣。但我只愿孤单贫穷，在此不求亨通， 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中。但我只愿孤单贫穷，在此不求恨痛。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中。因我知道我主在此，不过得做一死，所以现在我无他志，只愿同他损失。我的荣耀还在将来，今日只有忍耐。我绝不肯先我的主在此获荣得福，那日我要得着冠冕，主要视我泪眼。今日主既仍旧迟延，我要忠心敬虔。这首歌是尼陀生写的。当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据的时候，尼陀生在国外，他在香港，他的很多朋友都劝他，你不要再回去，你回去你要受苦，你要倒霉的。他们都说，你那么有才华，赶快到国外，你可以成为一个大牧师、大传道人，你会有名的。但是尼陀生却回去了，他选择走窄路。他回去之后受了十几年的苦，最后死在监狱里。他不在乎做个人家都瞧得起的大人物，他要做一个讨神喜悦、默默无闻的忠心圣徒。我们再唱第四节。我心所愿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我愿现在卑微是主，那日得他称主。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我愿现在卑微是主，那日得他称主。